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容上加容，如同从主的里面变成的。那这里有一句话是容上加容，我们刚才读过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容上加容。我们低头再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让我们能一同聚在你的脚前。我们求你在这一次你所预备的大会中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一早你就借助我们诗歌所献上的赞美，叫你的心得到满足。主啊，我们也求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要，但是你要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谢谢你昨天晚上已经对我们说，求你今天早晨，主啊，不仅借助主题也借助专题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特别把这一段的时间仰望你，但愿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认识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知道这次大会的主题是超越的基督。早晨我们有一个主题是爱的神迹，昨天晚上蓝培的弟兄提到基督的超越性和中心性。表面上来看这两个主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因为这次大会主题是讲到超越的基督，所以我们试着早晨跟晚上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晚上我们的弟兄是好像用文字用字来形容这件事，那么早晨呢，我们就用话来形容这件事。在小学里面大家都认得字，但在幼稚园很多人是看图识字。那其实我们晚上的信息不只是小学的程度，也许是研究院的程度，但是呢，我们在明白那个字学这些字以前，我们要委屈大家把大家带到幼稚园，我们来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的图画，一面是字一面是画，但是我们期待它解释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这一次所找的画是在新约里面，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希望借着约翰福音里面一些的画，能对于超越的基督能有更深的认识。我们知道说约翰福音一共有八个神迹，那么约翰福音和其他的福音书都不同，其他三本书是马太、马可、路加，有人称他们做辅类的福音，但约翰福音呢是很特别的，因为你和前面三卷的福音来比较，你不得不觉得这个约翰这一卷的福音书它有它绝对的特点。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弟兄说的，他不只是讲到主的生平，他不仅说到一段真实的历史，同时他对这些历史有一番的解释。我们知道老约翰写这一卷书的时候，他已经跟随主好多年，所有当初跟随主的那些同伴已经都到荣耀里去，连保罗也走了。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活得最长的是约翰，表面上他是孤单的走最后的一段路，但是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告诉我们他的秘诀，他并不孤单，因为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应当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里面。常在原文是住的意思。现在我们明白了，约翰最后一段路他并不孤单，因为 他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当他回想主的一生，他不只温习当时主的生平，因着他跟随主的缘故，当时的一草一木，所以对于晚年的约翰来说，他眼前的事也许模糊了，但是当时跟随主的那一段他是毕生难忘的。他记得他第一次遇见主的时候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在三本福音里没有提过，三本福音书里面提到的伯大尼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变成可爱，每一朝每一幕变成可爱，因为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见他所跟随的主。他还记得大概是黄昏四点钟的时候第一次与主相遇。所以约翰福音几乎可以说是圣灵借助约翰所给我们的回忆录，不只包括约翰自己的回忆，也包括了圣灵的解释。所以大家读约翰福音，我们都得承认说这一卷书是一本属灵的书。我们的主在地上不知道行了多少的神迹，如果我们把他所行的神迹都记录下来，全世界都容纳不下。不过因着圣灵的主宰，最少记录了我们的主在地上行了31个神迹。可是在这35个神迹里面，约翰拣选了8个，在圣灵里面他特别强调其中的8个。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神迹，有的时候说它是奇事，有的说到它是神所行的异能，用好多不同的字来形容的。但是约翰讲到神迹的时候，大家如果读英文圣经，乃是指 sign， 那这个词在原文是指着神迹来说的。不过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神迹，这个单纯的神迹，这个神迹的背后有指标的作用，这个神迹的背后有一段的教训，这个神迹的背后有些的功课我们要学，这些的神迹的背后是带着一些信息，有一些讯息，我们主有一些话要说，他有的时候他就说了，但他有的时候借着神迹来对我们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有直接的话，我们的主也有间接的话，他所行的每一个神迹证明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给我们看见他实在是独一的真神，给我们看见他实在神的儿子，他独行其事。我们感谢主，但是当约翰描写这8个神迹的时候，这个8个神迹圣灵特别使用它放在约翰里面，做了穿针引线的工作。原来整本的约翰福音，如果我们要明白它的话，它背后有一条引线，那个引线代表神的工作，而那个工作圣灵特别借着主耶稣的神迹来把它表达出来。那当然约翰福音的信息是很清楚的，他也是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我们晓得约翰有话要说，约翰所说的话乃是神所要说的话，圣灵所要说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翰的话是最重要的。但是呢，这里有一张的有几幅的图画，这一幅的图画把神心头的话把它表达出来，叫我们看图就能够识字。许多时候也许我们看字不清楚，但是现在呢，如果我们看出字，就叫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这8个神迹 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那我们知道，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想最少我们要把主所行的这八个神迹，我们要把它记会，因为这次呢，我们早晨的时间，我们就围绕在这八个神迹上。我们希望从这个八个神迹里面，我们找出来到底圣灵对我们要说什么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从这八个神迹来认识基督的优越性，还有基督的忠心性？那这八个神迹，我想我们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我相信大家对圣经都非常的熟悉，不过呢，我们再把它很快的复习一下。我想弟兄姊妹，如果大家对于约翰福音稍有概念的话，我想不大容易忘记这八个神迹。那第一个神迹就是第二章讲到我们主怎样把水变成酒的那个神迹，这是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拿行的。到了第四章，我们知道在迦拿同样有一个迦拿的一个大臣，他的儿子生病，结果主耶稣在迦拿他就求主下去要医治他的儿子，所以我们的主就救活了大臣的儿子，这是第二个神迹。那第三个神迹就是在第五章，大家还记得安息日的时候，是大家都应该安息的时候，有一些在历史上识字的有一般的人，他们没有安息，其中有一个38年的瘫子更没有安息，结果我们的主一句话说，你愿意痊愈吗？他没有准备好遇见主，我们的主准备好遇见他，神迹就发生了。我们知道这是第五章说到瘫子的神迹，到了第六章，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然后接着就是主耶稣在海上行走。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的确确是走在海上，他的的确是乘风破浪而来，并不像新派的神学家说那次其实主耶稣不过在海滩上走一走就是。不，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的记载，他的确是乘风破浪而来，然后他在12人面前显出他的神迹来。那么接着我们知道就是第11章拉撒路从死里。现在一共有7个，这个7个神迹都是主耶稣在复活以前行的。那最后一个神迹21章，你记不记得？那就是153条鱼的神迹。我们知道彼得他是个行家，是个打鱼的行家，把一个晚上1条鱼也没有。打鱼的人应该说不算的，那天早晨打鱼的专家说不算，不说算的，说不算，话不算的，乃是一个非专家在岸上告诉他们说把渔网撒在右边，结果153条鱼。我们知道这就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八个神迹。这八个神迹是八幅不同的图画。那为什么在35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在约翰特别说这八个神迹，它是带有指标作用的？在这些神迹的背后有一些重要的教训。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底这些的教训是什么。不过在我们要深入这些教训以前，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这8个神迹它有个基本的结构。如果大家把8个神迹的内容仔细读一下的话，你发现刚好是4对。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是一对，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是第二对，第三跟倒数第三是第三对，然后最中间的2个神迹刚好是第4对。那我们怎么说它是4对呢？ 你一定要从他的本文，你一定要从这个神迹的记载，你才能找出来他的的确确是成对。那在我们注意他怎么成对以前，在这个八个神迹里面，事实上是有个对称的。这个对称是什么呢？这个对称我们称它做中央对称。那么什么叫做中央对称呢？让我用一句话形容给大家看。我们如果把一句话把它横着来写的话，那么你可以左边读右边都可以读，如果是一样的话，那么这一行的字是中央对称。那这一行的字是什么样的字呢？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那这句话你可以左边读也可以右边读，它是中央对称。因为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最外面的上是相对，海是相对，自是相对，那么下面其他都是相对。如果在座也许有人不懂得中文，只懂得英文的话，那你知道有一句话也很清楚的，就是 Isaac loves Rebecca as much as Rebecca loves Isaac。 你看从左边读过去也行，从右边读过去行，那这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中央对称。那同样的，你如果仔细看这个八个神迹，假如是八根柱子的话，那第一根跟最后一根是相对，第二根跟倒数第二根是相对，第三第四是相对，所以很自然的这里就形成了四对的神迹。那因着是这样的对称的缘故，那圣灵就指引我们往一个方向走。这里给我们看，在这个神迹的中间，在这个神迹里面有它的中心性。这个所谓中心性，就是你注意到在这个四对的神迹里面，最后的一对是最有最中心的，可以说提纲挈领就把重要的信息完全提出来。换句话说，如果神要说话的话，到了最中央的部分是最高的，是最重要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比方说大家读马太福音，尼托生说，他说马太福音比读启示录要难十倍。那这句话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那其实要明白马太福音，如果你懂得它整卷书的结构的话，你几乎就能找到一把钥匙。那马太福音最中央的一章圣经是马太十三章，讲到天国的奥秘。如果以那一章做中央的话，你去仔细去读整个马太福音的结构，你看马太福音刚开始讲了天使，后面也讲了天使，前面讲到犹太人的王，后面讲到宇宙的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如果大家仔细读前读后，你慢慢会发现它有一种的结构是中央对称的。那中央对称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整个的马太福音最重要的解释，最核心的解释，最重要的那把钥匙，是所有马太福音的序序是向中央集中的。那最后呢，集中在哪里呢？最重要的一把钥匙在哪里呢？那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那圣经里面这样的结构很多，我们因为没有时间，我们不可能仔细来看它。所以我们如果大家把约翰福音的八个神迹仔细的读过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它的的确确是有这个对称的信息。我们要花四个早晨，每一个早晨我们来看一对。比方说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最后一个神迹是153条鱼。第一个神迹酒用尽了，他们没有酒了， 最后一个神迹，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结果主在岸上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了没有？他们说没有。第一个神迹没有，最后一个神迹也没有。第一个神迹有一个词叫做迦拿，最后一个神迹也有一个词叫做迦拿。所以如果我们大家仔细的来看这个第一个神迹跟最后一个神迹，你会发现说，这两个神迹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的，一个头一个尾，他们是遥遥相对的，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点，他们有一些共同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们有不同的地方。你会发现说，第八个跟第一个很像，但第八个比第一个又进不去。那这个需要我们从这两个神迹的内容仔细去看它。那第二个神迹跟倒数第二个也是这样，第二个神迹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的救活，怎样的把大权的儿子救活，所以是救活的故事。那么倒数第二个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所以是复活的故事。第二个神迹快死了，结果没有死。倒数第二个神迹死了，但是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注意到它相对称的地方。第三个跟倒数第三个，第三个是瘫子的故事，倒数第三个是瞎子的故事。为什么这里讲了瘫子？为什么讲了瞎子？所以我们知道第三对的这个第三对的神迹背后有一番很有一番很重要的学习。然后最后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然后主耶稣行走在海上，特别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吃饼得饱，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结果呢，他们拥护主耶稣作王。什么是教会？教会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那一次主耶稣就可以呼召这些人出来，那么他们应该就成为教会。那今天在美国有800多个 mega church， 所谓巨型教会，它的定义是，你只要是2000人以上就是巨型的教会。那么那一次，我们最有机会能够组织成功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巨型的教会，结果我们的主退到海边，退到山上去，不止把众人遣散，也催门徒们赶快的上船，然后最后到了，然后第五个神迹，当主耶稣行走在海上的时候，门徒们以为是鬼怪，他说是我。在门徒的眼里，他们认识我们的主乃是宇宙的王，他能够走在海上，因为他创造了宇宙。到了四更天的时候，他可以乘风破浪而来，我们的主是王，但是他要找对的基础来做王。他在5000人的面前不肯做王，好像他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会，他要做王。虽然这里就12人，这些人摇橹甚浪，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主把他自己显现给他们，门徒们，他们亲眼看见，他们所跟随的这一位，乃是宇宙的王。 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把这八个神迹好好的仔细的推敲，仔细的研究，仔细的揣摩以后，我们知道这背后一定有些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那今天早晨我们特别来看前面，就特别来看这个第一组第一个跟最后。当我们注意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你发现它这里面有好多不同，除了我刚才所讲的之外，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一个神迹在宴席，在第二个第一个是在第一个神迹是在宴席中间发生的神迹，最后一个也是宴席。我们知道说他们虽然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那么在岸上朦朦胧胧，那个时候的一般，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习惯就是那些有的人呢，因为知道渔夫晚上打鱼，一早起来他一定需要有东西去，所以那些兜生意的人呢，就在岸上常常问一句话说，小子们啊，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起初他们不认得是某那种，以为是普通这样兜生意的人，后来呢是约翰发现说他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晓得说在门徒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他们应该有吃的，他们是行家。从前彼得因着跟随主，他撇下了网来跟随主，他不要时间，但是现在他软弱了，他再回到世界的时候，他发现世界不要他。从前他不要世界，现在世界不要他。打了一个晚上，同样是行家，同样是从超，他们都是从超就业的一般人，但是结果呢，他们一条鱼也拿不到。所以他们有没有东西吃呢？没有东西吃。他们能够摆设宴席，他们不能摆设宴席。但只要他们肯回到岸上，我们的主不只为他预备炭火，不只为他们预备炭火，也为他们预备饼。当然他一句话153条。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两件事，两个神迹都和宴席发生关系。第一个是我们的主被请去赴宴席，最后一个是我们主亲自为这些软弱的门徒，好像回到世界的门徒，为他们预备宴席。只要你肯回头，不光有鱼，还有饼，还有炭火。你要的不是只有鱼吗？但是主给你不只是鱼，还有炭火，不只有鱼，还有饼，不光有饼，而且还有炭火。他们打了一个晚上没有温暖，只有他们回到主的脚前的时候，他们能够得到温暖。所以如果你仔细注意这两个神迹的三件，你说仔细注意的话，你看都和宴席发生关系。那么在这两个这个神迹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最后因着神迹所产生的供应是没有限量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把水变成酒，有人计算一下，大概是180个 gallon。180个 gallon 等于什么呢？是等于你把这些酒装在这个很大瓶的 Coca-Cola 的瓶子，可以装540个瓶。所以你知道说那一次我们的主把水变成酒，那个酒是没有限量的。不止如此，门徒们要的不过是鱼，但在最后一个神迹，主把饼跟炭火都给他们。有人读到这段圣经说，讲得很好，他的鱼代表海中的丰富，饼代表地上的丰富。只要我们肯回到主的面前，不管我们多软弱多失败，主所给我们的不会只是我们所要的那个点点，他是上尖下流把最丰富的给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第一个跟最后的，你看神迹的结果都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这两段话都和主的命令发生关系，因着大家顺服了，结果这两个神迹就发生。那如果大家仔细再深入读这两段的两节，再仔细的读这两个神迹的话，我相信大家的印象就就非常非常的深刻。那现在我们要来问，为什么这两个神迹背后到底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神迹。今天很多的朋友们不相信神迹，有一些不信的朋友们说，他说他为什么不相信神迹，因为他们认为说神迹是违反自然定律的，所以他们替神迹下一个定义。那个定义是什么？凡是违反自然律的就是神迹，这是他们的相信。所以因为今天没有一样东西是违，就是他们认为说认知圣经中的神迹都是违反自然的定律的，所以他们认为说只要违反自然定律的，你们基督徒就称他做神迹。所以这些人他们不相信神迹。我常常喜欢问这些朋友，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读物理的人，
我觉得说这样的人非常的勇敢，他能够否认圣经中的神迹，因为他很有把握什么东西是违反自然律，什么东西是不违反自然律。那么换一句话说，在世界上有一个人，他可以判断圣经中的神迹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或者是可以，或者说是完全是荒唐的，或者是完全是荒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下一个判语说他违反了自然律。那这样的人为什么勇敢呢？因为证明说他已经知道了宇宙中所有的自然的定律。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能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知道了宇宙所有自然的定律。谁如果不是知道宇宙中所有自然的定律，他就没有资格说一件事情是违反自然定律或者不违反自然定律。有人说得很好，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人是最伟大的人。今天我们有几个人知道我们有几个不知道。 Gauss 数学家说，他说伟大的渺小的学识叫人远离神，渊博的学识叫人亲近神。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中的这些神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难道圣经中的神迹是违反自然律吗？如果你敢那样说，就证明说你已经知道了所有自然的定律。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圣经里面的神迹并没有违反自然的定律。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许多的神迹它不是荒谬的，它不是它是可以解释的，而且在很多地方它是合理的。不过它仍旧是神迹，因为在发生这个时间的地点，发生时间的时间，你看刚刚好在那个时候这件事就发生了。所以你要去记得许多的神，我们知道说神迹严格说来并没有违反神的定律。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他从来不违背他自己。他创造了宇宙以后，第一天他说是好的，然后好几天他都是好的，然后最后他说一切都甚好。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所有的自然律都是好的，他没有意思要推翻他自己所设立的自然的定律，没有。 所以如果我们大家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神迹，那一点都不错，它不是常常发生的，其并经不大不这个红过红海，红海分开的不是每一天的事。我们知道说太阳跟月亮停住了，这也不是天天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说也不错，这个有一件好像不寻常的事发生了，但这并没有不是告诉我们说神违反了他自然的定律，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自然的定律在神的手里，只有神知道哪些是我们所知道的，哪些定律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科学家还在那里不断的研究，就是因为他们要解开宇宙的面纱，他们要知道到底宇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有太多的不知道，他们希望说能够像在学问的茫然大海旁边能够捡一两个美丽的贝壳，像牛顿所说的一样，他们就心满意足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根据圣经，到底什么叫做神迹？到底我们怎么跟神迹下定义的？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给神迹下定义下的最清楚的，那就是在出埃及第九章，第八章那个第十九节那里，那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知道不是摩西借着十灾行了十个神迹，借了十灾，然后以色列人最后终于就出了埃及，我们都知道那段故事。那么在整个十个摩西实行十灾的过程里面，你知道那里面的故事非常的精彩的。那么有的时候，那么摩西一举杖，一些神迹发生了，结果行法术的他们一样画葫芦，他们照样的做。那么等到有一次啊，这个亚伦呢，他就从地上就扬起灰尘，这个灰尘一扬起来，结果灰尘就变成狮子，就变成跳蚤。那么这个时候呢，行法术的也希望能一样画葫芦，结果他们变不出来。你看，要从没有生命的产生生命，你看见这个不是人的范围，这是神的范围。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个行法术的人对法老怎么报告呢？他说这是神的指头，这是神的 the finger of God。在中文是翻作这是神的手段，其实在原文这是神的指头。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就是什么时候神动了他的指头，弟兄姊妹，神迹就发生了。所以每次我们读到圣经中的神迹，就证明说，就证明给我们看，在这个神迹的背后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指头，这是神的工作。因着神工作，因着神动了他的指头了，所以许多的事就发生了。是他创造了宇宙，是他创造了天和地，是他把太阳星星月亮给我们，因为他动了，曾经动过他的指头。今天我圣经说，我的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虽然今天是二十一世纪，我们仍旧相信神继续在我们身上动他的指头。所以我们一生乃是爱的神迹连串连起来的一生。回过头去看你的一生，你怎么解释它？只有一个解释，乃是神用爱的神迹把它串在一起，回过头你才晓得我们这样的经过了一生。所以让我们记得约翰的八个神迹，不光给我们知道，不光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大能的主，不光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神的儿子，约翰的八个神迹也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一生乃是神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动他的指头。所以这八个神迹你把它连在一起，就好像描写我们的一生一样。第一组，他们没有酒了，最后他们没有鱼了， 这个故事乃是灵的故事。所以第一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一生是从灵开始的，我们得救那一天是从灵开始的。今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仍旧做归零的工作，不管你多软弱，你多失败，像彼得一样，迟早一天你看见圣灵所做的工作仍旧是归零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开始。为什么十字，为什么神动他的指头，神动他的指头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步。为什么带到灵的地步？带到灵的地步就证明我什么也不能，证明说我什么也不能做。现在你所等候的不是你来做，不是你动指头，现在你所等候的乃是神来动他的指头。什么时候神动他的指头，神迹就发生了。然后第二组的神迹给我们看见恩上加恩，第三组的神迹给我们看见力上加力，最后是荣上加荣。这给我们看见原来这八组的神迹乃是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来跟从我，这是主对腓力说的，最后一章主又说来跟从我，他是对彼得说的。来跟从我那句话什么意思呢？在原文是和我一同上路，你们是没有路的，现在你们是走到尽头了，和我一同来上路。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在这里神用八个神迹在这里说明，不只给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主是谁，另一面给我们看见，这就是实在说来，这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生是从零开始的，但是是恩上加恩，然后力上加力，最后荣上加荣，一直到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自从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一生就是神用这样的神迹，爱的神迹来四围环绕我们。所以我们要从这八个神迹里面，我们要来看到底主对我们说一些什么样的话。那我们刚才说过，神的圣经里面的神迹并没有违反自然，并没有违反神的自然律。所以我们的主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要对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交代，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所行的神迹并没有违反自然的定律。所以圣经给我们看他在地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是把水变成酒。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那个神迹的背后，神迹并没有违反自然的定律。那么到底我们的主是怎么把水变成酒，怎么把水变成酒的呢？那个解释很清楚，那个解释就是主耶稣在他十五章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我们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个真葡萄树的意思在于，我们知道那个真字在原文有两个字，中文的真在原文有两个字，一个字是真假的真，但那里不是真假的真，那里的真呢是和实际和那个和那个那个真，那里的真呢是指着这个实体和影子的对比，那里是想到，那里是讲到有一些影儿，但是那个另一面有一个实体，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翻作实际。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都是影儿，到了新约那个实体就来到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说我就是真光，我是真葡萄树。那这个不是说所有的葡萄是假的，我们知道今天的葡萄都是真的，一点都不错，因为那个希腊原文不是指真假的真来说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意思就是说当神创造葡萄的时候，他是以真葡萄树来做他的标本的，所 有的葡萄不过是他的影子，所有的葡萄树不过是他的说明。你看见葡萄的故事，你就知道说真葡萄树它的故事是怎样的故事。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葡萄的故事是怎样的故事呢？葡萄经过4个月，当它成长的过程里面，它从空中吸取水分，然后从地里面土壤吸取水分，然后最后葡萄成熟了，然后葡萄投到酒榨里面，然后从那个大的压酒池就流到小的压酒池，结果我们知道葡萄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就流出来了。所以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就是从水变成酒的故事。这个葡萄的故事的背后就是它怎么样把水变成酒，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过程是最少4个月的过程。这件事情神在这个宇宙里面已经做了，而且不知道做了多少次，大家只要到葡萄园去看一看，这就是神所做的事。但是不要忘记，这些葡萄树主要的是给我们看看，当初它乃是根据真的标本、真的葡萄树来创造的。为什么要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要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他就是真葡萄树。所以我们如果它是真葡萄树的话，当然它可以把水变成酒。不过不要忘记，今天的葡萄树把水变成酒是经过4个月的过程。主耶稣因为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可以在几万万分之一秒里面一下子可以把水变成酒。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有没有推翻神的定律的？没有。我们的主有没有废掉神的定律的？没有。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宇宙里面，已经有许许多多把水变成酒的故事，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就是了。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乃是最少四个月形成的，但是现在真葡萄树来了，所以在他的身上，只要水经过他，立刻就变成酒。所以这就是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他并没有废掉神的定律，没有，他反而告诉我们说，有许多事是我们想也没有想到的。因为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再回过头去看葡萄，你才晓得原来在葡萄树的身上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就是那个故事就要形容我们主来到地上他所要完成的使命。所以当我们的主把水变成酒的时候，你知道因为这个主耶稣的母亲对告诉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么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没有到。那这句话我们很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呢？你读约翰福音再读下去你就清楚了。这个时候他说时候没有到，到了你再读后面以后，有一天他说他的时候到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是什么时候到了呢？你如果把约翰福音我们的主讲到他的时候到了，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才明白过来，当我们的主对他的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来到地上，他要行一个神迹，他的的确确要把淡而无味的人生，这些水一样的东西要变成酒，这是他的目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是为着这件事来到地上的，一点都没有错。他的的确确要把最好的美酒给全世界的。但是呢，这一般人为什么他们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因为他们的酒用尽了。那这个时候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世界的酒还没有到尽的时候。 还没有，只有等到全世界他们说我们没有酒了，那这个时候主耶稣自然的就把水就变成酒。所以神迹乃是人的尽头，结果才是神的起头。什么时候我们动，神是不动的。什么时候你到了尽头，你投降了，我说我什么都不能了，现在神开始起头了。神所要的 credit 是100%的。所以弟兄姊妹，只有等有人说我没有酒了，现在主耶稣要把水变成酒，那全世界还没有说我们的酒用尽了，一直要等到全世界说我们的酒用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就开始把水变成酒，他真的就实行他所要来那个神迹。所以我们等等等等到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12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在殿里面有一些西利尼人，他们要来见耶稣，然后等到他们要来见耶稣的时候，那么主耶稣怎么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什么意思？这些跟随苏格拉底的人，这些跟随柏拉图的人，这些跟随亚里士多德的人，他们一直希望能把人间变成天堂，他们所追求是 perfectionism， 他们所要的是一个完人。这个完人不光是个祭司，不光是一个不光是个很有学问的哲学家，他也同时是一个运动家，他必须是个完美的人。但他们所追求的完美，经过了500年、600年的奋斗，这个世界还是破碎的，这个世界还是不完美的。所以这里有声音说，我们要见耶稣。所以等到主耶稣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听见说，主耶稣的母亲说，他们没有酒了。所以这个时候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下面他就讲到，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然后接着下面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读就明白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现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十字架乃是那个酒闸。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当他在这个变化山的时候，这个彼得要筑3座棚，证明说那个时候筑棚节已经靠近。那个时候应该是葡萄成收藏葡萄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收藏葡萄的时候，我们的主和这个摩西跟以利谈出去的事，原文是 Exodus。所以我们的主可以就在那里升天的，就像凯姆·摩根说的一样，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升天，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为着要把生命分出去，现在他就走了最后180天，从变化山一直走到哥哥塔。我们知道最后我们的主终于进了那个无情的酒闸。所以当我们的主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像葡萄经过压榨。我们知道在黑门山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主经过30年以后沉寂的30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满意了。那30年我们的主怎样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然后他显在人中间3年，结果累累，到了变化山的时候，又有天上一声，又有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像成熟的葡萄一样，一串一串美丽又大的葡萄，但是呢，为着他自己已经能够满足父神的旨意，但是为着把生命给我们，为着完成他自己的，为完成我们人类的救恩，所以最后他从变化山就一直走到哥哥他，到了十字架。我们都知道那个十字架所代表的乃是那个酒闸， 所以弟兄们，因为他是真葡萄树，你看见了，结果他为我们经过酒榨，所以现在每一个基督徒所喝的酒都是最美好的酒，因为他把好酒留在后头。我们的人生本来是淡而无味，像水一样，但是现在有一个神迹发生了，我们这些人从此以后，你看见基督变成了我们的满足，从此以后我们能够说是他把美酒一直留到今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这里开始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神怎么动他的指头，神在十字架上动了他的指头，他舍去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是真葡萄树，他经过无情的酒榨，他说我渴了，他受的鞭伤所以我们得着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但是感谢主，今天因着他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当他说成了的时候，好像他把所有的苦杯都喝尽了，现在他把杯翻过来告诉我们说，没有一滴是为着你为着我的，他自己完全喝尽了，他为我们成功的救赎，他我们经过了无尽的酒榨，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人生就开始了，我们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从神迹开始的，如果神那天不是动了他的指头，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得救？哪一个人不是全世界最骄傲的人？你有没有看见一个骄傲的人得救？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当他在灰尘中的时候，当他好像到零的时候，他觉得已经尽了，忍耐用尽了，谦卑用尽了，你所有的都尽了，所有都没有了。就在我们没有酒的时候，弟兄姊妹，主遇见了我们。所以你知道说，在我们一生爱的神迹里面，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是灵的故事，因为我们是灵，因为我们没有了，因为那些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弟兄姊妹，神就开始动他的指头，神在十字架上2000年动他的指头，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动他的指头感动我们，结果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这么蒙恩得救了。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一切都是杂做的。从前有一个人，他到一个布道大会去，那个布道大会是在帐篷里面的，他到的时候太晚了，已经10点钟，这个传道人在那里把所有的这个帐幕都卷起来，那么那个年轻人呢，一问到传道人，他说请你赶快，请你告诉我，我应当怎么做才能够得救。那个传道人说太晚了，太晚了，他难道说我晚了2个钟头，聚会应该8点钟开始，结果我10点钟到，是不是太晚了？他说你不是晚了2个钟头，你是晚了2000年，你说你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得救，你太晚了，2000年前我们的主已经为你全部办，全部已经全部他做了，这叫什么？这个就是神迹，这是第一个神迹。那不止如此，等到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神迹的时候，你看许多时候我们软弱了，许多时候我们失败了，不是像彼得一样吗？我们本来不是撇下一切来跟从主吗？等到我们灰心了，等到我们失败了，等到我们荒凉了，我们爱世界去，我们要回到世界去，同样的一件事，同样打鱼，从前是我不要世界，现在世界不要我，一条鱼也没有拿到。他们一个晚上左边右边前面后面都试过了，稀奇的很，那一定是没有鱼了。但是第二天早晨，只要主一出现， 主说，你把网撒在右边，难道昨天晚上彼得没有试过右边吗？为什么有鱼呢？而且为什么后来是153条鱼呢？因为主的一句话。弟兄姊妹，我们没有酒了，因为主来到婚宴，主的参与，结果水就变成酒。我们没有鱼，因着主的参与，结果153条鱼。我们什么也没有，但是我们的主是万有。所以圣经说 Christ is all in all。 如果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无有，他却是万有。那为什么我们的主把我们带到无有的地步呢？因为现在他可以开始工作，现在他可以动他的指头了。只要他干预，只要他动他的指头，那个结果是第二组的神迹，恩上加恩；第三组的神迹，力上加力；第四组的神迹，荣上加荣。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们明天早晨再继续。我们低头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当我们在外面说的时候，你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说话，但愿这些话说在我们的深处。但愿我们在座的许多人生下来就为着我们这几天，但愿你的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给我们看见一生你用爱的神迹来率领我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的名。